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7月17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嘅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中国还有好人吗？
信三啦，因为遇食身亡啦，导致咗大量嘅小粉红出嚟发表咗一啲可怕嘅言论啊，系令到好多人咧系非常之反感同埋不齿嘅。同时喺中国大陆咧，亦都有啲商家做出咗一啲非常之过火嘅行动啊。咁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反馈啦，对呢啲咁嘅行为咧系非常之愤怒嘅。再加上咗香港喺反送中期间啦，因为抗议嘅过程之中咧，亦都有唔少大陆嘅小粉红啊喺度闹人啦，咁啊做出种种嘅低劣嘅行为嘅，令到好多海内外嘅朋友咧喺度怀疑紧，喺当今嘅中国大陆咧，究竟仲有冇好人，又或者系仲有冇值得我哋关注嘅人呢？咁今日请阿陆桥嚟同我哋倾一倾呢个话题啊。
系啊，咁啊，如果即系我哋唔讲呢个题目，可能即系偏眼望去，我哋净系见到呢个小粉红嘅，系佢哋就把声最大。咁我哋喺上期里边咧就讲阿安倍嗰集里边讲咗咧，就当然就系中共嘅刻意嘅灌输啦，仇美仇日嘅教育，仇美仇日嘅宣传，永远将历史过去人哋对唔住自己嘅嘢，净系讲嗰样，其他啲就完全系抹杀。咁除咗呢種教育灌輸嘅方法之外咧，其實中國大陸咧歷次嘅政治運動下，從毛澤東開始所謂嘅三反五反啊、文化大革命啊，喺呢啲咁樣嘅政治運動裏邊咧，其實就已經係將一啲傳統嘅中國嘅文化精英咧，就將佢哋已經係消滅曬噶啦。呢啲人佢哋嘅思想，佢哋對一啲嘅是非嘅判斷啊，佢對人應該係有啲咩嘅表現啊，呢啲咁嘅嘢已經係隨住佢哋被打壓，已經成為過去嘅。六四嘅時候，中國人曾經天真咗一次，就認為可以年輕人可以要求自由，可以要求一個比較清潔嘅，即係冇呢個官倒啊！當時講叫官倒啦，即係一個冇腐敗嘅一個咁嘅政府。咁結果嗰個鎮壓係殘酷嘅。從此以後，中國人亦都唔再講呢啲咩民主啊、自由嘅嘢。咁當然佢哋有一套中國共產黨有一套嘢去代替，就係鄧小平嘅。唔理係黑貓或者白貓，捉到老鼠就係好貓，係嘛？就總之係改革開放。咁之後咧，江澤民嘅滿星大發財，咁呢一套一切求財啊，呢種對物嘅崇拜呢樣嘢就代替咗原先嘅對自由民主嘅渴求啦。咁1999年咧就係打壓法輪功。咁啊，法輪功咧其實就係一好平平凡凡嘅人，佢哋甚至唔係話。好似六四嘅時候，好多嘅大學嘅尖子啊，或者係名牌大學嘅學生，唔係乜人都有。你話從上到下乜人都有，但係就一般嘅普通嘅人，佢哋信佛，然後就亦都係秉持住真善忍呢三樣嘢嚟做人嚟處事。咁咧就中共力證佢哋係邪教，因為人太多啦當時，咁就用呢種方式嚟打壓，其實就打壓真善忍。咁即係當真善忍喺中國大陸被禁嘅時候，剩落嚟嘅會係乜嘢呢？就係越嚟越多嘅假暴惡，就係咁樣。跟住就係呢個新疆教育營啦，新疆教育營嘅出現，令到我哋真係非常之震驚。但係其實新疆教育營嘅出現，佢部署咗好耐㗎啦。咁跟住咧就係到香港反送中之後嘅強力嘅鎮壓，佢所做所有呢啲嘢，中國共產黨佢嘅目的。都是想將最公義的、最好的、最有良心的、甚至最有能力的人將他打下來，然後就用他們那一套的假暴惡，用他們那一套的小粉紅那一套來代替。所以現在我們遍目見到這麼多小粉紅，大部分人都不覺得他們有什麼問題，在中國大陸其實是經過中國共產黨70年來的努力才是做到這一步的。咁咧，但系中國大陸的確仲有好人。今個月份係7月，7月份咧有兩個團體喺7月份，都對佢哋嚟講都係意義重大嘅。 第一個團體咧就係709維權律師啊，呢啲維權律師咧本來就係同七月冇乜嘢瓜葛嘅，但係喺2015年嘅7月9號，就中共嘅公安咧就喺多達23個省份大肆咁樣去逮捕、去刑事拘留、帶走、去綁架、約談幾百個律師，佢哋嘅助理有啲係民權人士，但主要係法律界嘅人士。咁所以呢件事就成為咗我哋所講嘅709維權律師大抓捕案。咁當中抓捕嘅律師裏邊有可以話中國大陸一級嘅律師，譬如周世峰啦、黃全璋啦、李珠雲啦，即係仲有好多我哋即係成日都聽到嘅，譬如話黃宇啦嚇呢啲。咁咧就喺2017年，當時嚟講最高人民法院嘅院長係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嘅檢察長係曹建明，佢哋就將呢啲律師啊部分嘅律師就控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佢話為咗維護國家嘅安全，特別係政權嘅安全、制度嘅安全，所以要定佢哋咁嘅罪。香港人如果喺3年前聽到我咁講咧，可能感覺都唔係好大，但係今時今日。當你一聽到顛覆國家政權罪，當你聽到咩維護國家安全，當你聽到捉嘅人都係最正義、最願意為大眾做嘢、最有良心，甚至係最叻嘅人嘅時候，我諗香港人就好有同感，完全知道我講咩嘢嘅。咁咧，你呢啲咁樣嘅律師咧，其實同香港譬如話阿黎智英啊、黃之鋒啊、戴耀廷，佢哋仲有啲唔同。就係佢哋基本上係維權律師，佢代表嘅就係弱勢社群。弱勢社群喺佢哋嘅年代，包括啲俾人哋圈地嘅啦，當時講仍然係有啲係因為即係唔願意墮胎咁樣超生嘅婦女啦，一啲咧就係基督徒啦，受壓嘅基督徒啦，好多嘅法輪功學員，佢哋有一個共通嘅地方，就係都係代表咗好多嘅法輪功學員嘅。佢作為法輪功學員嘅律師係咁樣嘅。咁咧就今年就第7年啦嚇，即係講下講下已經第7年。當然呢啲律師裏邊有一啲咧已經係放翻出嚟㗎啦，譬如黃全璋2年前已經放翻出嚟。咁但係咧，好多當事人咧。放翻出嚟之後咧，就剝奪咗佢嘅執業權，將佢嘅律師牌照咧就攞走，跟住又趁啲有少少嘅事，又將佢哋再度逮捕。雖然佢哋出翻嚟，但係感覺上佢哋隨時都可以俾人再送翻入去。就算冇送翻去嘅危險啊，都係覺得自己係從一個小籠籠裏邊去到個大籠籠。佢哋冇辦法工作。嚇，冇辦法唔俾一日俾十幾廿個公安喺個門口度，喺樓下嘅門口度看住。咁咧就每逢係敏感日咧，就會好犀利啦。對佢哋嚟講，就逼佢哋去旅行啊，又要佢哋將啲手機攞出嚟啊，好多呢啲咁嘅嘢。咁但係呢啲律師當呢個自由亞洲去訪問，因為7周年啦，去訪問佢哋嘅時候，好多就話我嘅初心未變，有好多就話。係因為良心嘅驅使，所以我唔會改變我做嘅嘢。當然，而家佢哋所做嘅嘢就係比以前少咗好多啦。當你冇牌照嘅時候，律師都牌都冇嘅，你點代表乜嘢嘢咧？但係你都睇得到喺整個過程裏邊，呢一啲人完全冇因為中共對佢哋嘅鎮壓而順服嘅。咁咧就周峰所講嘅一段咁嘅談話，佢話呢啲律師咧就係堅持逆風而行，為咗履行律師嘅天職，恪守司法公正。甚至不惜冒犯政權，佢話呢啲嘅律師係人生未死嘅印證，亦都係旁人從此以後前行嘅希望同埋激勵所在。咁所以如果我哋話一刀切啦嚇，話中國全部都唔係好人，我覺得或者大家亦都要多啲熟悉一下。呢啲律師嘅佢哋自己嘅故事。今日時間我哋當然好短啦，真係好難。去逐個講，但係每一個人，每一個律師，佢哋背後都係曾經有過非常非常之悲壯嘅故仔啊！到而家嚟講，當然佢哋受打壓啦。但係，譬如佢旁邊嘅人點樣為咗佢哋去維權，點為咗佢哋，亦都冒住生死去救佢哋嚇。即係所以呢、這個709律師以前嚟講咧，喺香港嘅何俊仁律師咧，係成日為佢哋發聲嘅。而家何俊仁都入咗監啦，就係、是、咁樣。 中共統治下嘅社會咧，從我哋而家見到、聽到咧，即係有時係覺得係非常之毛骨悚然嘅。嗰種極端邪惡嘅罪行，唔係普通一啲社會係可以做得到嘅，係極端嘅。譬如話徐州風雲係嘛？呢、這個鐵鏈女，大家要知道呢個鐵鏈女只不過係幾萬人或者幾十萬人中嘅其中一個。呢、這個鐵鏈女類似咁嘅故仔喺80年代已經有書仔出㗎啦。當時話徐州就有幾萬嘅咁樣嘅人。咁樣，但係鐵鏈女呢件事出咗嚟之後，的確俾我哋睇到，即係中共嗰種邪惡係到咗乜嘢地步？佢係層層咁犯罪，官有官犯罪，屋企人有屋企人嘅犯罪，官同埋嘅屋企人就係勾結，然後咧地方政府有地方嘅政府嘅犯罪，上邊有上邊嘅犯罪，係因為咁多層層包庇、層層獎勵犯罪嘅人，所以至會有咁可憐嘅徐州風雲嘅呢個白鞋女。另外唐山啊，四個女仔俾啲流氓黑社會勾群勾啊，其實就係官黑勾結係一直都有嘅。但係呢件事就俾大家睇得到嚇，佢已經係去到乜嘢嘅地步。咁最近中國大陸亦都發生咗好多事嚇，即係俾我哋感覺真係一個好邪惡嘅社會，至會係有呢啲咁邪惡嘅事情發生。譬如一個就係超生嘅細路仔啦，佢超生啦嚇，就被計生委咧。就搶走，話呢一個係佢哋要作社會調劑啊，所以將呢個細路仔攞走。咁而家爆出嚟呢個細路仔，多數咧就係用高價賣俾啲西方國家收養嘅家庭啊。呢啲咁嘅嘢真係喺中國大陸係好恐怖。咁咧就講到第二個團體，我想講嘅就係法輪功。法輪功喺到今年嘅7月20號咧，就被鎮壓咗23年噶啦。咁但係呢個鎮壓係完全未停止嘅喎。咁啊，先講下啦，嚇，好多人咧就從中共裏邊，佢聽到法輪功係一個邪教啊，即係佢主要就係一個咁樣嘅意思，搞政治啊，就呢啲嘢。但係其實法輪功係一個個人嘅修練嚟嘅，即係修行，即係講得大家比較容易明白嘅，個人嘅修行，因為佢哋信佛嘅，咁就用真善忍作為佢哋嘅做人處事一思一念嘅標準。呢啲人佢就係要做好人嘅。佢講到明，我係要做好人嘅，我唔係話要名利嘅，我乜嘢我係就要做好人，做唔做到係另外一樣嘢啦。但係佢哋就係決心要做好人。咁啊，佢喺90年代初嘅時候喺中國啱啱傳出之後咧，就好多人係去練法輪功。當其中一個好處就係好多人話練完法輪功之後身體就非常之好嘅。咁咧就中共就用盡一切方法，江澤民時代打壓，跟住咧就有幾百萬嘅法輪功學員咧。就係喺全國各地嘅拘留所、監獄、勞教所遭受酷刑、強迫勞動同埋活摘器官。大家要知道咧，法輪功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人群。中共鎮壓佢嘅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呢個人群太大，發展得太快。啊，佢哋所相信嘅嘢同中國共產黨要教人民嘅嘢係相反。咁咧就。呢啲咁樣嘅監獄模式啊，點樣拘留所啊，點樣係即係要強迫勞動啊，到最後咧，慢慢慢慢咧就發展成為就係新疆教育營啦。新疆教育營咧，佢就冇咁分散喺迫害法輪功嘅時候，呢啲咁樣嘅拘留所係遍佈全國嘅，但係新疆教育營就係比較集中。但係佢整個嘅鎮壓嘅模式，其實就係。佢鎮壓法輪功嘅幾年裏邊咧，慢慢咧係摸熟咗，慢慢就更加有一套自己嘅成之有效嘅咁嘅系統出嚟嘅。
你话法轮功被镇压咗20几年，今而家嘅情况点啊？
咁咧就即係法輪功而家嚟講咧，仍然係被鎮壓㗎嚇。根據法輪功嘅官網名慧網嘅統計咧，2022年嘅上半年仲有366名法輪功學員就被中共判刑嘅。另外咧，就有2700多名咧係被綁架嘅。咁呢啲人咧，乜嘢年紀都有，最高嘅就90幾歲，乜人都有，有大學教授、工程師、警察、董事長、電台嘅編輯，有校長、醫生、會計師、銀行幹部，嚇，乜人都有。就係咁嘅情況，到而家23年仍然鎮壓。咁咧就喺6月28號喺美國嘅華盛頓就舉辦咗個2022年嘅國際宗教自由峰會，裏邊咧就係講咗中國器官嘅移植問題，講到法輪功同埋維吾爾人 都有被強摘器官嘅咁樣嘅情況。咁就佢哋引經據典啦，呢啲咁樣嘅數據多到不得了啊！我覺得呢度都我覺得我哋都好難話將佢完全咁引用出嚟，但係佢哋就好普通咁引用咗一個中國器官採割研究中心嘅研究，話呢個移植中心嘅數量咧，2000年咧就150間嘅啫，到2007年咧就1000間，而呢段2000年到2007年咧，正係中共迫害法輪功最高峰嘅時候。最高峰嘅時候，居然即係佢哋嘅移植中心係4、5倍咁樣增加。咁所以呢件事而家嚟講，其實法輪功或者其他人嘅活摘器官呢件事呢，已經係一個定論嚟㗎啦。即係已經唔需要話你要點樣去證明啊，根本已經過晒嗰個階段。點解呢？歐洲議會喺5月就通過咗一個關於中國持續進行器官摘取嘅決議，就講到佢。中共嘅所有嘅佢哋嘅移植系统系点样几咁唔符合 WHO 呢个器官获取嘅途径，佢讲唔出边个系 donor 啊，边个系捐赠器官嘅人，佢哋讲唔出，到而家都讲唔出。
到而家都讲唔出，即系沉默就等于默认咯。
另外咧，就系、是、一个非常之有力嘅一样嘢，就系2021年喺英国嘅一个独立国际法庭咧，已经系作咗个结论。就話中共啊，係強制咁摘取器官，嚇，即係以話佢哋係囚犯啊，或者佢哋死刑犯為一個咁樣嘅藉口，嚇，做咗一啲咁樣嘅嘢，同埋即係感到係過去20年，即係打壓法輪功最厲害呢20年裏邊，佢哋嘅移植，無論乜嘢心臟啊、肺啊、腎臟啊、乜嘢器官，嗰個數量係。驚人咁膨脹，佢哋嘅移植中心係驚人咁膨脹，佢哋嘅廣告賣到全世界，係一條龍咁服務啊！從中介點樣你可以係旅遊嚇，用旅遊嘅形式入到中國，然後中國點樣去為你換咩狀啊？你要咩狀就咩狀，係仲有一段時間之內俾你能夠達到你嘅目標。如果係失敗咗嘅話，可以有資格再換一次，即係呢啲咁樣嘅成套嘅嘢已經係出晒嚟，所以就唔怪得世界上對呢件事係越嚟越覺得唔理唔得，唔可以再詐欺睇唔到嘅。
哇！睇嚟中共对法轮功系好大仇口噶咯，咁啊，究竟法轮功做咗啲咩啦？
咁啊，根據我哋即係知道嘅。特別係從佢哋嘅官網名為網裏邊，我哋知道其實法輪功嘅學員喺中國元氣充沛，一啲都冇少到。只不過佢哋而家係即係唔會出嚟話我係練法輪功，或者係公園裏邊練法輪功，佢唔會咁做。但係佢哋仍然係存在，而且咧佢哋係非常之而充於一個叫做一對一嘅講真相。
一对一讲真相咩嚟噶？
喺中國大陸嚟講，你冇媒體，你冇社交媒體，你想去做啲咩根本冇可能。你要做啲咩，馬上俾人捉。你真係要去改變呢個社會，你唯一嘅方法就係你同人單獨咁樣去講，一個對一個咁講。咁你可能話冇可能係嘛？即係老喬，你講笑啦。中國大陸咁多人，點咁做呢？但法輪功學員亦都冇話一定要點做，但係佢哋每一日好多個法輪功學員做嘅就係呢樣嘢。佢哋旁邊嘅人。佢哋到街見到啲唔識嘅人，佢哋會俾佢啲真相資料，會同佢哋俾一啲嘅一啲嘅吉祥嘅説話，一啲嘅圖片，一啲嘅以前嚟講就有好多嘅翻牆軟件嚇俾佢哋，等佢哋啲人從中得到真相。咁呢樣嘢係非常之危險嘅，而事實上亦都係好多法輪功學員因為俾公安捉到報到，所以就又上法庭啊，好多都唔上法庭噶啦，就拉去。拘留所啊，打啊，或者係監禁、非法監禁啊，或者俾人哋抄家啊咁樣。但係即係法輪功，佢因為佢係修真善人，所以佢嘅信念就係話，佢一定要將中共嘅邪惡俾大家去認識，咁樣大家自然唔會俾佢所騙。咁而係唔俾佢騙之後嘅人，至會能夠作出正確嘅一個判斷嘅。咁呢個判斷對佢哋嘅將來嚟講係好重要。就呢一個係信仰方面嘅嘢，就係話一個人如果佢滿腦都係一啲邪惡嘅思想，覺得中國共產黨冇樣嘢唔好嘅，咁呢啲人佢就算死咗之後，佢個靈魂都唔會去好嘅地方。咁即係呢個就係法輪功嘅，即、就、係、是、中國大陸佢哋所做緊嘅嘢，而家仍然係非常之積極咁做。佢哋並冇係因為咁樣嘅打壓，咁多年嘅打壓，即係而係放棄。 咁樣喺海外嚟講，我諗就大家就好少人想話啊，我從來冇接觸過由法輪功學員舉辦嘅媒體，佢哋組建嘅媒體，佢哋嘅一啲嘅消息。我冇睇過啲新聞，冇睇過啲評論，呢、這個我諗就比較可能就比較少啲，因為而家嚟講有華人嘅地方就有法輪功學員組建嘅媒體，呢啲媒體彼此之間其實冇咩直接嘅關聯，佢哋亦都唔係法輪功嘅媒體，佢係法輪功學員自己走埋一齊組建嘅媒體，都有分別啦嚇。
佢分別喺邊度咧？
咁譬如一間餐館係全部裏邊全部基督徒，你唔會話嗰間餐館係基督徒餐館，你只能夠話嗰個餐館係裏邊嗰啲人咧，大部分咧都係基督徒，你只能夠咁講。即係呢啲媒體就係致力將真相、將一啲嘅真實嘅信息就講俾大家聽啦。咁因為法輪功學員亦都遍佈全球啦，咩州都有法輪功學員，乜嘢族裔都有，所以變咗佢哋嘅媒體做得就係同其他嘅媒體可能唔係幾一樣啦。喺冇任何人嘅資助之下，佢哋都係好艱苦咁樣，即係度過咗過去嘅二十幾年。好多人係義務咁工作，微薄咁樣即係生活，然後就貢獻佢哋自己嘅時間同埋佢哋嘅能力，就係咁樣。咁所以就係我就覺得呢樣嘢都係幾特別咯嚇。七月份我哋要，即係或者要為呢兩個團體，一個就維權律師，一個就法輪功學員，我哋要即係要多謝佢哋，因為佢哋呢個世界係得到咗好多嘢嘅。咁另外我亦都想最後提一提咧，就係法輪功學員，特別係年輕嘅藝術家，佢哋組成咗一個神韻藝術團。神韻就未喺香港演過嘅，但喺台灣咧年年都演，而且每一年演都係幾十場嘅。咁咧就佢標榜嘅係傳統嘅中國舞蹈。咁就係完完全全同中國嘅中共嘅黨文化係一啲關係都冇。今年嚟講，神韻嘅佢個標題就係 China Before Communism， 中國傳統嘅中國係一個點樣嘅中國？咁佢哋認識就係舞蹈，中國古典舞同埋呢個唱歌嘅。咁就大家有機會千祈唔好錯過，就一生最起碼要睇一次，因為呢一個係的確係出類拔萃嘅一個咁樣嘅古典舞蹈團嚟嘅。而家已經係飛升國際，用呢四個字一啲都唔誇張。如果你唔信我，你自己上去即係網站度查一查，就係咁樣。所以我結論就係中國仍然有好人嘅，但係好人亦都需要其他好人嘅支持。咁我諗最大嘅支持就係認清中國共產黨，唔好受佢欺騙，同埋將你認知嘅、你知道嘅，如果可以嘅話，傳開去。
補充一下，陸橋啱先講到咗個神韻藝術團嚇，我已經睇到咗消息。话神韵艺术团嘅新嘅一年嘅新嘅一套节目咧，又要嚟紧啦。咁因为佢哋每一年咧都喺八月份左右、九月份左右咧就开始宣传下一年咧嘅神韵艺术团嘅表演噶啦。咁所以大家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你自己住嘅附近啦，几时有得演吓，唔好错过呢啲表演，系非常非常之好睇嘅。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消息。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中国百姓骂大陆警察是黑警。
哇，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啊，他的葬礼真是非常之虚撼，送殡的人啊，响个大街小巷全部塞满晒，人山人海，攞住啲花，好悲哀。
是啊，安倍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很大的，足足有200几个国家和地区发出唁电和慰问啊。
喂，我在新闻就听到这个安倍晋三虽然就不是现任首相，但是说他在政府那边呢都是很多主意是他想出来的，还说他是垂帘听政添啊。
特别在外交方面啊，他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而家美國、印度、澳洲、英國呢幾大國家嘅外交政策都係受佢嘅影響。當時佢舉咗個例，就好似我哋喺呢度耕田種地，隔離嗰間屋有幾個年輕人，一日到黑都唔做工，日日喺嗰度磨刀，你驚唔驚啊？
喂，口水強，我聽唔明你噏乜喎？啊，邊個嘅幾兄弟磨刀啊？ 哇，有冇咁夸张啊？搵人开片啊？
你明唔明啊？阿口水强嘅意思咧，即系话将世界各国比喻为几兄弟相处。阿安培就好希望兄弟之间咧系和平共处，唔好咁多纷争。但系其中有一个日夜要打要杀要侵略其他嘅，搞咗佢本国嗰啲人啊民不聊生，仲不但止将嗰啲军费冚冷咧压翻响本国人嗰啲老百姓身上，嚟强大咗走去侵略隔篱左右。咁你话啦，世界有冇得和平啊？
但系到咗2016年，美国嘅川普上台之后，安培佢觉得时机成熟，马上去揾川普，反复倾到好多次，说服咗川普，亦都说服咗澳洲嘅当年嘅总理。
冇错啦，正因为咁，就形成咗而家嘅四国联盟啦。
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点样先至和平相处？安培佢对川普讲：大陆政府嘅军费发展得太快啦，30年里面就增加咗40倍，冇一个国家会咁样发展嘅。
喂，嗱，我觉得发展国防保卫自己个国家冇错噶。
哎呀，尔文，唔系表面睇咁简单嘅。嗱，而家世界上有好多个国家咧，都经过研究证实咗，中国大陆不断扩张，想发动战争，所以叫佢做战狼政策。
一旦打仗，最惨就系老百姓。嗱，你睇下，好似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啊，嗰度嗰啲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好惨噶。
另外仲要考虑一点，全世界嘅和平必须系军事平衡先至可以和平。若果有一个国家佢嘅军事发展得过快咧，就唔会有和平噶啦。最担心嘅就系大陆政府佢嘅军费咧系等于生产总值嘅13%，但系全世界都系2%吧，仲喺日本同德国只有1%。咁你哋有13%，等于你赚到嘅钱多数都攞去准备打仗啦。咁世界其他国家唔惊你咩？
嗱，老老实实啦，虽然我系中国人，但系我好讨厌战争。如果话中国系发展到要周围去侵略打人嘅话，我当然系好唔赞同啦。呢个世界歌舞升平、太平盛世几好呢？何必去打打杀杀啊？
唉，计我话，而家仲打乜鬼嘢仗啊？正系全球嗰个疫情啊，都搞到啲人冇啖好食啦。你话仲打埋仗，咁咪即系叫啲人死快啲嘅啫。梗系世界和平好啦，得闲就去其他国家旅游，睇下啲风土人情，几开心啊！
嗱，老实讲啊，如果安培今次系唔死嘅话咧，佢肯定会主张修改现时嘅日本宪法嘅。嗱，而家日本嗰个宪法咧，以战败国所签落嘅协约，特别系对军事嘅限制啊，系好大嘅。所以安培有个心愿就系要修改现时嘅宪法，使到日本做翻一个正常嘅国家。
喂，你哋觉唔觉得今次安培嘅死啊，有好多可疑之处啊？
新闻就系又咁样讲啦，但系未揾到真实证据、啊。
嗱，正常嚟讲，一个国家元首喺度演讲嘅时候，一听到枪声，保镖一定会第一时间用自己嘅身体保护佢。但系当时啲保镖话，好似碌木咁样，空徒打咗两枪，第一枪嘅时候根本都冇打中到，安培仲拧转头望咗一望，睇发生咗咩事。3秒之后响第二枪，啲保镖仍然冇反应，呢度已经系好大嘅疑点啊！
系啊，正系呢一点啊，已经系非常之唔正常噶啦。仲有一个疑点噃，嗱，佢第二枪只不过打出咗一声啫，点解安培跌低之后有3个伤口嘅？一个系心脏，一个系左肩，另外一个系响佢个颈嗰度。而家最怀疑嘅就系，一粒子弹系冇可能打3个伤口嘅， 而且佢解剖嘅时候系揾唔到弹头嘅、哦。嗱，而家有人大胆怀疑呢、这个神经佬嘅杀手咧，肯定系嚟做下戏嘅啫。佢啲子弹一粒都未打中过，咁然后真正嘅杀手咧系远距离用来福枪打中嘅。而家日本警方系证实咗呢、这个杀手所用嘅唔系散弹枪，所以一枪绝对打唔到三个伤口出嚟。好可能杀安培嘅咧有三个杀手离远一齐开枪。
嗱，仲有一个疑点，安培系临时改变演讲嘅场地，点解杀手咁快就知道消息呢？亦都有人怀疑有内鬼嘅。
我话而家讲乜都冇用啦，个人都已经走咗啦。嗱，讲嘢八卦新闻，你哋听下啦。大陆嗰个大导演张艺谋啊，佢琴声啊就挂牌，想快啲卖咗去嗰个3000万嘅豪宅。你知唔知佢住嗰个区，嗰啲豪宅好鬼贵噶，揦埋一间闲闲地啊，都要4500万。佢间豪宅有翻咁上下噶嘛？系咪冇可能咁平卖出去噶嘛？蚀咁多都仔，咁所以有人咧就怀疑佢想走佬。
唉，梗系走啦，走迟啲啊，渣都冇啊！因为河南郑州有4间村镇银行啊，突然间关门啊，有40万嘅银行客户攞唔到钱啊！
本来喺2个月之前，系嗰啲加入咗理财产品嘅人攞唔到钱。而家唔系啦，系所有存钱喺里面嘅人冚唪唥都攞唔到钱，所以好多人出晒嚟示威抗议。
我啊睇到视频，嗰啲唔知系警察啊，定系保安啊，着住白衫嘅，就将嗰啲市民咧打到头破血流，有啲咧就喺嗰度吊颈添啊！嗰度嗰啲银行冻结咗啲百姓嘅钱，你知唔知几多啊？1700多亿啊！以前大陆啲人咧就唔知我哋香港人啦、啊，啊，我哋香港人咧就一味闹嗰啲咩黑警系黑社会啊嘛，啊，而家河南嗰度啲村民都大声咁样闹嗰啲警察系黑社会啊，仲有佢哋拉晒横幅啊，几勇啊，即系写住河南村镇银行内外勾结，私吞百姓存款，天理不容。啊，仲有话佢哋反对权力任性，反对河南省政府联合黑社会暴力殴打嗰啲银行嘅客户，系同我哋香港差唔多啦。而家大陆嗰啲人又写明个横幅反迫害，要求人权法治。有啲民众咧就上晒视频，佢话咧个社会咧已经成咗高压嘅黑窝啦，毫无人权。毫无底线，毫无正义可言，所以啲人咪话咯。其实点解大陆啲人咁惊呢个政府呢？早就应该出嚟争取一下民主自由啦嘛。如果个个都企出嚟呢，叫做矮多嬲死仗，保证大陆个政府就实行妥协。你话系咪啦？
系，大陆嘅百姓啊，系确实觉醒咗好多啦。咁就认真要多谢香港人啦、啊！你哋喺反送中运动中好有策略，又好有计划，而且呢又好有正义，又好威水，所以大陆人唔系学到嘢啦。不过你话中国大陆政府佢会向人民妥协，我就唔信啦。佢会想尽办法分化瓦解你哋。你睇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出面讲啦，佢哋打算为啲客户垫住啲钱俾你哋先，但係呢50000蚊存款以上嘅就唔俾啦，只俾50000蚊以下嘅客户。
喂，有冇搞错啊？人哋存咗咁多钱入去冇得攞返，咁都得嘅咩？
哈，越多越麻烦。如果你存咗几十万几百万嘅，咁佢哋就怀疑你嘅收入来源不正常，话唔定是黑色收入，你唔单止攞唔返钱，仲要坐监添。
喂，咁如果嗰啲人嘅钱得返嚟真係黑色收入，咁咪唔去攞好过啦。
总言之，就唔理你3721白色都当你黑色， 呢啲就係分化政策啦，搞得你哋内部呢唔会团结啦，因为有啲人攞得返钱，有啲人攞唔返，你哋内部就会有矛盾，就唔会团结嚟对付政府啦。呢一招啊就度个饭铲头啊。
唐人街粤语见闻，中国百姓闹大陆警察是黑社会。节目是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断供风波加剧，上千南美楼业主包围陕西银保监局。中国经济录得两年多最弱增长率，原油价格下跌，近期会有平价油吗？欧元对美元汇率暴跌，欧洲各国挽救高通胀。明星一起卖屋，前国足队长出售广州豪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南美楼断供潮风暴出现升级趋势，根据中央社等多家媒体15号报道，在西安市发生了上千名业主包围陕西银保监局的事情。这些业主表示，他们的诉求是要求查办银行给地产商违规放贷的行为。报道指出，在14号大量南美楼业主聚集在银保监局附近，举起抗议标语，控诉银行违法放贷，身边有好多公安警察戒备。此外，在银保监局领导在大门前犹豫的时候，业主仲呼吁说领导不要怕，他们不会打人。不过这次抗议事件并没有出现在大陆媒体的报道中。不完全统计显示，西安是南美楼出现的重灾区之一，南美楼可能多达70多个。今年3月份近300名西安二合坊小区的业主直接搬入烂尾楼内入住，而这些房产仍然是没有电、没有水、没有电梯的木坯房。而根据南方周末15号报道，武汉知名烂尾楼星河蕙业主控诉，该楼盘的完成率不超过 40%， 但是开发商已经从建筑资金中抽走了 71% 的比重，导致楼房无法建设，资金缺口高达近8亿元。因此受害业主亦与房管局就涉及地方政府对预售资金监管的领域上出现纠纷。在13号中共官媒证券时报发布文章称，要慎防南美楼盘停工风险扩散，称近期南美楼断供潮升温，不少业主开始效仿，如果问题不解决，业主、地产商和银行将共同成为受害者。该文章还说，如果业主断供，不仅受到打击，还会面临诚信污点。不过那些业主表示，他们愿意冒住失去房屋和诚信的风险，就是希望讨个说法。有一名29岁的武汉女业主发文表示，不需要法律专家来科普，谁都能够明白，这个对个体肯定有巨大风险，你会变成老赖，不单止是坐不到飞机，做不成生意，还要影响你的子女，你一世都会打上这个标签。如果烂尾房屋被银行收回了，只能低价抵押，而全户差银行的钱，银行依然会继续透过强制执行的方式搞定，比如每个月从工资账户上扣。但是没了诚信又怎样呢？生活都冇啦，仲要诚信做乜嘢？政府数据显示，中国 GDP 在第二季度出现了两年多以来最弱的成长速度。根据中共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据，第二季度 GDP 环比萎缩 2.6%， 达到2010年以来的第二低点。各个省份 GDP 增速分化严重，上海、吉林、北京、海南、江苏等地区都出现下降。29个省份的 GDP 数据同比增速低于第一季度。华尔街日报表示，北京政府最终发布的数据 比经济学者预期的低 50% 以上。经济放缓的规模凸显了清零封锁造成的损害，导致数百万上海居民被限制在家中两个月，很多企业关闭，大量富裕城市难逃疫情管控的袭击。封锁亦导致汽车工厂关闭，农业中断，城镇活动亦受到重创。统计显示，在上海和吉林 GDP 增速分别下降 13.7% 和 4.5%， 这个导致北京政府的增长目标受到冲击。很多企业主表示，在中国进行生产活动难度越来越大。有深圳的企业主说，他们的产能在2至4月期间下降了 50%。 还有些珠三角地区企业主说，他们如果在疫情这几年一直玩乐花销不开工，亦会比这几年开工做生意损失少。15号的统计数据亦显示，就业问题正在升温。在第二季度，上海的整体失业率已经达到 12.5%。 穆迪分析公司驻悉尼的中国高级经济学家卡特里娜埃尔表示，失业率居高不下意味着在政府的零疫情政策让企业不愿意聘用新员工和投资培训。他表示，政策在导致人们一直不愿意投资未来。进入2022年，原油价格随着地缘冲突等原因一路上涨，而在最近，由于业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深，原油期货下跌至100美元以下。有政府数据显示，由于油价太过高昂，一些美国司机已经开始减少汽油消耗来节省资金。美国能源署本周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汽油需求降至到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机构预计成品油价格可能会迎来下跌行情，但是仍然有不少猜测认为原油需求仍然未有显著衰退，而东欧冲突仍在持续影响供应，因此油价的跌幅可能难以推动平价油在近期出现。在7月15号，由于沙特传出了不会立即增加石油产量的消息，原油价格再次上涨了 2.5%。 布伦特原油盘中升到101美元以上，美国原油升至98美元以上。纽约金融服务公司在资本的合伙人基尔达夫表示，今日支持油价的原因是沙特可能没有足够的产能支持增产。而伯克金融的高级副总裁基斯勒认为，现在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恐惧仍然是一个降低油价的推动力。欧元对美元汇率在连续数周下跌后，连续创下了20年来的最低纪录。在本周，一欧元对美元价格一度跌至 0.9998 美元，而在一年前，一欧元仍然能够兑换1.18美元。行业指出，从一种货币的汇率走向可以判断经济前景。欧元汇率的持续走低意味着外界睇衰欧元区经济。欧元区六月份通货膨胀率达到创纪录的 8.6%， 从杂货到水电费，一切都变得更加昂贵。大涨的能源价格是主要的推动因素。相较于美国，欧洲更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来维持工业运转和发电。俄乌战争恐导致全球市场失去俄罗斯石油的担忧，推高了油价。俄罗斯减少对欧洲天然气供应的报复措施，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欧洲经济前景暗淡的担忧。欧盟委员会表示，经济成长和通胀预期与俄乌战争的走向紧密相关，尤其是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情况。若果天然气价格进一步攀升，恐再推高通胀，妨碍经济成长。一方面来看，欧元下跌和美国消费者和欧洲出口商带来了好处。在欧洲，美国游客会发现饭店、餐厅账单和门票比较便宜，美国民众在国内亦能够买到更便宜的欧洲商品。对于欧洲出口商来讲，欧元疲软有助于出口，可能使欧洲出口商品在美国的价格上更具竞争力。 不过欧元疲软亦意味住进口商品价格可能上涨，尤其是以美元计算的石油。这个会让已经因创纪录的高通胀而陷入困境的欧洲家庭和企业面临更大负担。为了应对因能源价格大涨而推动的高通胀，欧洲各国政府制出各种措施来缓解民众生活压力。布鲁塞尔欧洲企全球经济研究所近日整理了欧盟成员国中的25国及挪威、英国的政策措施，显示其中德国撒钱最多，希腊和立陶宛推出方案资金占 GDP 比率最高，西班牙和法国则是动用最多种工具。根据中央社的报道，各国政策方向主要包括补贴低收入家庭电费开销、冻涨汽油价格、减收能源附加税等等。前国足队长郜林公开出售位于广州的一栋上亿豪宅的消息引发高度关注。据极目新闻报道，房地产媒体人啪啪庄臣爆料，36岁的前国足队长、亚冠冠军得主、中超现役球员郜林正在公开出售自己位于广州的一处豪宅，该豪宅售价高达 1.45 亿元人民币，有意向需要者提前验资5000万元才有购买资。公开资料显示，郜林现年36岁，2010年从上海申花加盟广州恒大，2020年自由身加盟深圳队。另有相关信息显示，好似咁样嘅豪宅郜林拥有唔止一处。郜林出售豪宅嘅消息响中国经济不景气、楼市惨淡嘅当下引发舆论关注。亦系响本周，知名导演张艺谋出售无锡豪宅嘅消息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网友们纷纷表示，张艺谋卖豪宅唔系亦要移民吧。事实上，近日网络上仲传出不少名人一起卖房的消息。中关村网制网络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日前在微博发文消息说，李连杰卖房屋、张艺谋卖房、董卿卖房、明星最近一起卖房屋，那是什么情况？讲明些什么？但是在贴文发布后无奈，董希淼的账户就关停了。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又一银行传出事，引现拳斗黑手。中国高温创纪录，浙江生虾热熟。美众议院通过国防法案，要台环太军演。金像奖前夕，香港电影工作者发宣言。五米雨王浮海面，311地震前曾现身。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银行不给取钱可能很快成为中国人和中共当局的噩梦。在四大国有银行都陆续限制取款额度之后，7月14号又传出广东华兴银行无法提款的消息。国泰君安证券投资顾问陈威宇在微信群里面透露，华兴银行爆雷，钱拿不出来，自己在华兴的行长朋友已经离职，还有几个朋友告诉他，华兴 90% 资金流入房地产，收不回来。陈威宇附上福田一处华兴银行营业网点的照片，说门口一群人，还有很多警察维稳。他还告诫说，涉足房地产行业的小农商行很多都出了问题，有钱只能够存在四大行。华兴银行在14号当晚发紧急声明，说这个银行经营管理活动一切正常，并且在第二日报警。陈威宇被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以散布虚假信息为由行政拘留15日。 但是第一财经证实，陈威宇微信照片中的华兴银行福田营业网点确实大门紧闭。只不过银行给出的理由是地址变更、分行搬迁。大楼的门卫亦证实14号下午确实有人聚集。习近平为权斗打击恒大，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去年11月曾经发文说，中国的金融体制是官商勾结的共犯结构，有权就可以去银行搬钱。在房地产只升不跌的黄金年代，房企只要能够从银行搬钱，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不过这个时代结束了，中国房地产的骨牌正一张张倒下。习近平肯定想不到，就在20大即将召开的时候，一场烂尾楼业主停付银行贷款运动火速蔓延全国，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和银行业的危机。河南烂尾楼业主最近去银行质问银行监管账户为什么不监管，而至于房地产商可以挪用建房款导致楼盘烂尾，银行主管的发言曝光了中共体制内地方政府、银行和开发商互相勾结的内幕。这名银行主管说，开发商向我们提请求，说这笔钱要花在哪里，我们亦会将这样东西核准，最终交到房管局，房管局批可以转，我们才转。换句话说，我们银行没有能力去核对开发商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亦没有义务去核对他究竟发了给工人，亦或是支付给第三方。监管资金的拨付是由郑州市房管局资金监管科或资金监管处，他们允许拨付了，盖了章，我们作为监管银行才能够将钱拨出去。换句话说，我们是听吩咐做事的。日本失落30年就是开始于1989年的房地产崩溃，这个导致日本银行纷纷破产。中国是不是会重蹈日本覆辙？目前已知的消息是，停付贷款风波已经波及包括四大行在内的中国15家银行，包括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交通、中信、邮储、招商、兴业、平安、光大、民生、江苏、浙商和南京银行。自媒体人江峰在最新的节目中提到，这一波停付贷款潮的背后可能有中共内斗的因素，因为如果出现房地产崩盘甚至金融市场崩盘，习近平20大三连任之后，下一届他怎样挨？如果经济出现灾难，习近平被追责不能够在20大连任，就会被政敌清算，他就更加没出路。江峰说，斯里兰卡国家破产，人民走上街头包围总统府，总统出逃可能是中共的前车之鉴。从6月至今，大半个中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其中浙江省从7月9号开始连续6日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有浙江网友14号分享图片，说自己在街市买了一包生虾，估不到从菜市场回到家之后，发现已经有3只自然熟。照片还附上天气资讯，显示当时杭州气温已经达到41度。又咁啱得咁巧，江苏省亦出现40度高温，地表温度高达65度。有网友拍到一只蚂蚁跌落地面3秒钟被烫死的影片。新华网15号汇总话，西安6月出现20个高温日，重庆从7月10号到14号连续5日气温超过40度，未来两日气温亦会高位运行，将追平2018年创下的7月连续40几摄氏度的纪录。上海7月13号出现 40.9 度的摄氏度，追平了当地最高气温的纪录。全国来讲，从6月到7月12号平均高温天数是 5.3 日，创下1961年以来同期高温天数最多的纪录。目前至少5个省出现因为热射病减生比热死的病例。据了解，热射病属于重症中暑，通常发生在高温而且高度潮湿的夏季。热射病病死率在 20% 至 70% 之间，50岁以上的患者可高达 80%。 7月16号中央气象台连续第11日发布高温预警， 其中陕西、四川、重庆、浙江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同时，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4个钟内，吉林、河北、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同埋四川盆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东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中国陷于水深火热嘅状态。7月14日，美国众议院以329票赞成、101票反对，通过咗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支持邀请台湾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据中央社报道，众议院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摘要显示，法案重申美国对台湾防卫的支持，美军印太司令部不需要顾及中共，有权同台湾进行联合演习，并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军演，以提高台湾军队备战能力，并向北京传达信息。另外，由众议院亚太小组主席贝拉提出的台湾和平与稳定法案亦都在13号率先表决通过，并被纳入了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个将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并增强对北京企图威逼和孤立台湾的威胁。据悉，法案将由参众两院协商出最后版本，并各自针对最后版本重新表决通过之后，才会送交给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将在7月17日举行。15日，一批香港电影工作者发表宣言，质疑这个指标性的奖项，并表示没有自由的电影终究会枯死。据德国之声报道，这一份宣言的共同起草人主要是以反送中运动为背景的电影《少年》的主创团队，连署人包括时代革命的导演周冠威、夜更导演郭津、十年的导演伍家良等，一共35人。起草人之一电影《少年》的导演任客表示，现在香港很多电影工作者遭到打压，影片被禁，金像40不惑如初，这种宣传用语在他们听来格外讽刺。任客质疑，我们的自由已经被压迫，你们还在这里搞什么典礼，在这里庆祝，电影的本质到底是名利抑或是自由？宣言指出，要在目前的香港拍电影，需要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之高，应该算是香港历史上前所未见。目前的时代大势强迫我们去接受，香港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香港只是一个更崇高、更权威的国家体制的附庸，香港没有亦不应该有自己真正的独立个性。但我们都知道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意义，我们反抗，我们创作。综合外媒报道，智利阿里卡市有渔民前几日捉到一条身长4.8米的巨型蛇鱼，引发当地民众热烈讨论。有很多网友担心这个是末日和灾难的前兆，议论说现在我们应该躲去哪里，我想搭上诺亚方舟。报道引述专家解释说，这种鱼叫做黄带鱼，最长可以达到11米，亦被叫做龙宫使者或者是飞鱼王，平时生活在1000米的深海，除非是在死亡或者繁殖的时候才会浮出水面。不过黄带鱼现身往往被认为可能意味着海底板块出现变动，尤其是在2011年日本福岛大地震发生之前，当地人就曾经发现几十条黄带鱼浮出海面，所以很多人将黄带鱼的出现视为末日和灾难的前兆。不过专家安抚说，黄带鱼出现可能是受到风暴、强劲洋流的影响，而且黄带鱼都以微细的浮游生物为主要食物，并不会威胁到人类。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